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我家
耶，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钥匙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哦。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传递正确的用药观念，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祝您好运，要来谈的是生殖医学哦。在空中连线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的主委简荣毅药师。荣毅药师你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我们好一阵子没有在空中连线了哦。
是啊，是啊，没错。
好，对对对，那这个提到这个生殖医学哦，哦，接下来就要谈的就是不孕症的问题哦。哎，我先问一下荣毅哦，这个不孕，这是不是最近我记得有一出戏，你知道叫《未来妈妈》，对不对？
对对，蛮有名的。
对，他这出戏也在谈，就是。哦，我觉得对于想要生孩子、孕育下一代的有一些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我自己周边也有认识一些的朋友哦，还在这个求，就是做过很多次的一些的检查，甚至呢，到这个也到这个生殖医学中心去求一些的帮助哦。每次这个一检查，就是总是希望落空哦，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那种压力，甚至是那种失落感。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荣毅药师的分享当中哦，要来谈谈不孕症的一些的问题哦。不孕就是不能够生育吗？荣毅？
欸，其实不孕症它并不代表说你完全不能生育啊，哈，只是代表说你受孕的几率确实是比一般我们大众确实是比较低一些哈。再来，因为在我们的台湾发生不孕症的比例，其实跟比开发国家其实是几率是相当的，大概10%到15%左右。所以说大概每7对的那个夫妻中嘛，哦，所以其实就有1对会有遭受不孕症的困扰了，哈。但是因为其实这个问题男女都有相关，哦，所以说其实都要一同去就诊，才会知道说到底什么样的问题。
哦，嗯，是是，哎，容易声音有点断断续续的哦。好，我再听一下，因为刚刚有点断断续续。好，哎，所以容易刚刚提到了，其实
这样我好点。
啊，您再说一下，您再说一下话，容易 ，Hello，
你好，哦，哎，这样好一点。
刚刚你刚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听到。
哦，有，好像这样比较好一些些了。好。哎，所以容易刚刚提到的那个数据哦，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国内的一个不孕的比例比较高，其实这是大概数据跟其他国家是差不多的，对不对？
对，其实都是相仿的，不过没有特别高。
那这个现在跟以前呢，我们可以说是现代人哈，这个不孕的比例会比较高吗？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其实是因为我们综合性的因素了哈，因为我们其实比较晚婚，结婚的年龄其实比以前都有提到。其实以前大概可能20岁之前，其实就结婚的民众是蛮多的，但实际上其实现在大概25岁、35岁、30岁以上的结婚的比例其实也是蛮高的啦哈。然后再来的话，因为我们社会经济压力的关系，其实有这个压力，其实对大家的这些怀孕其实都会比较不容易受孕。然后再来的话，因为生小孩其实也费用也是相对来蛮高的， 他这个经济上面的支持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的经济能力程度，你才能够顺利的去做后续的这些养育子女的这些任务。
嗯，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现代人哦，去看这个我要孕育下一代这件事情的时候哦，除了晚婚好、造成了或许生育上会造成一些的困难之外哦，你会觉得现代人会想的比较多，对不对？
对，对，没错，因为其实你后续的生了之后，其实后续这些教育啊，养育的这些责任其实相对来的大。毕竟还没生育之前，其实两个人世界变成一个小家庭的世界，确实是会比较需要多付出很多的时间、金钱这样子。
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那个下一代国家养。
对，其实因为下一代国家养，其实政策是一回事，但是我们民众对于这些生育的这些观念，其实慢慢的，其实不像以前说，结婚就生，然后而且现在晚婚的比例相对高，对于男女双方的这一些卵子、精子、停止身体的这些比例，其实都会有差距的。
对，没错，我觉得晚婚呢，除了是因为，可能每个人的一个对于结婚年龄的规划有不太一样之外哦，我觉得是现代人一个受教育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哦，有没有？我们到了二十几岁，有时候到三十几岁还在读书啊。
对对对，现在大学毕业其实22、24岁，其实相对来讲，其实已经比较晚了。如果在念个研究所、念个硕博士的话，其实就已经接近快30岁了。
是是，好，我们今天在荣誉药师的分享当中哦，我们当然要了解一下这个不孕造成的一些的原因，那了解这些原因之后呢，我们可以如何的去做一些的克服，而且现在呢其实有生殖医学呢可以做一些的帮助哦。荣毅刚一开始提到哦，这个不孕的问题，虽然说这个宝宝啊是在女生的肚子当中做孕育，对不对？但是呢不孕的问题的时候不能够只看女生的问题，男生也是有相关的，对不对？荣毅，
对，其实男女双方啊，女性问题大概占30%到40%啊，男性的问题大概也是30%到40%左右，双方导致的几率其实是相当的，所以说你不只是要检查男性的一些精液的功能然后性腺的功能，还有一些传染性疾病或者是一些精量的问题，或是睾丸阴囊的问题，女性的话其实还可以做一些免疫检查然后针对我们的卵巢、输卵管、子宫颈都是要全面的做检查的。
嗯，没错。你知道吗？其实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结婚好几年之后，就一直都没有孩子最后我后来听到的原因就是，的确不能只放在女生的上面后来男生去检查才知道，他是那个类似那个无精虫，那叫无精症还是无精虫？那个是什么？就精液当中没有无精虫，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既然这个就是他有精液，但是精液当中没有精虫，他就没有办法做受孕了。
对对，这个的话可能就要需要进一步的去做看是能够做药物的调整，或者是他可能一些性腺激素的这些问题，可能是内分泌的问题。但是如果真的后续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可能就是需要等到捐赠的这个问题，可能要考虑到这个层面。
是。那容易刚提到女生的话，有可能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女生造成这个不孕的原因，大概跟那个内分泌跟免疫系统有相关，比例比较高，是不是？
有一部分是我们的一样内分泌的问题，它可能需要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或者可能一些感染性的问题其他的话比较偏向说我们这些子宫、卵巢、输卵管这些功能的性的问题这个都要特别去另外再做检查，需要超音波或者是我们的也可能后续的手术都需要去做加强，那排除这些问题之后，那这样受孕的几率就会大幅提升。有可能你在做这些检查排除这些问题之后就可以自然受孕。
是是，我现在我是因为听那些朋友在说的时候我才知道现在这些设备精密的检查的设备非常非常多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们的卵巢的功能必须要去看说它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这些生出这些卵子是不是能够成熟到一定程度，成熟到一定程度它是不是能够破卵之后能不能被我们的输卵管抓住保留住之后等待精子进来，然后再 释放出我们的卵子去做结合。
嗯嗯，没错。而且他们就算是做，像我认识的朋友是做试管啊，他受精他就受精之就是放进这个他的子宫当中之后，还有一些等待的一些的时间嘛。我后来听到说，他每一次的失败，好像就是他自己身体的一些的免疫的系统会去对抗那些的部分，好像就不太容易着床或受精成功。
那这个比较偏向像您朋友这个问题的话，比较偏向自体免疫这些问题，
对，
就是说他可能就需要另外服用药物去把身体这些抵抗的这些抗体啊，然后去做排除，排除之后，那他这样子精卵结合之后才能够正确的着床在我们的那个子宫内，这样才不会说因为它可能视为外来物而排除掉它，这样这就可能就会导致流产。
是是，没错。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是那个你就是你想生孩子的时候呢，你发现自己好像已经过了那个适当的一个生育的年龄，所以容易，其实过了那个适当的年龄的话，其实在受孕的几率它就会稍微困难一些，对不对？
当然当然，因为其实我个人是这样建议啦，如果30岁之前愿意就是大家怀孕的话，其实相对来讲几率会比较高一点，过了30岁之后，其实35岁、40岁，其实这个几率都是慢慢下降的啦。但是你我们其实大概34岁以上之后，其实宝宝可能有一些唐氏症的比例也会比较高，所以说其实能够尽早怀孕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想要生小孩子的话，其实大概45岁之前，只要你有意愿，能够藉由生殖医学去做调理你的身体，检查你的问题，后续怀孕的几率也是还是不错的。
嗯哼哼，所以45岁以前想要怀孕的朋友们，好，那如果你就是用自然怀孕，你发现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的话，你就可以透过生殖医学来帮助解决这个可能受孕困难的一些的问题哦。所以大概什么时机点，我们自己去判断什么时机点去看这个不孕症的一些的可能门诊会比较好呢？
如果其实我们可以评估一下，好，如果太太的年龄在35岁以内，就是我们正常正常行房这样子一年之内，如果都没有怀孕的话，其实就会建议你去看一下不孕症的门诊。如果太太大概40岁以下的话，35到40岁左右的话，其实在半年之内正常性生活，那都没有怀孕的话，那就会建议你赶快提早去看。40岁以上那就马上就去看了，好，不用等了，不用再等了。
是是，要把握那个时机哦。如果你一直在蹉跎的话呢，你那个受孕的比例就会逐渐的降低，对不对？
没错没错，因为男性的精虫其实可以就是随慢慢的就是其实是比较新鲜的，就是都会随之在长。可是卵子的话，它会随着女性的这个年龄上升，衰退的比例会比较高。所以说，能够越提早就是越好的，而且卵子的品质也会比较好。
是是，我就有听说过，你看有时候那个阿公70几岁、80几岁有没有？
对，
他还是他的精虫的比例还是比较，其实是不是看个人的一个体质啊？他都还可以让那个对方怀孕
其实男性的精子它是随时都在，都是会有的啦。所以说你不管几岁，它可能精子的量比较少，但是它都是有受孕的能力的。但是女性的话，因为卵子的品质确实是会随着你年龄慢慢减少，数量减少，品质会下降。那所以提早能够去看的话，那你生出来的小孩子的那个品质也会好一些。然后再来的话，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好提到，其实我们刚好如果听众有去看未来妈妈的话，有些人可能会在一定的年龄就可能还没有对象，可能就会考虑过冻卵，这个也是一个方向。但是就像里面讲的一样，能够自然怀孕，能够提早的去做受孕，那这样子你的身体你的卵子品质的话，这样才能够就是均衡，能够还是比较好的啦。
除了品质的问题之外，其实女性还会有更年期的问题，到时候就是没有排卵啦，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卵巢功能就整个衰退了，这样其实受孕几率真的会大幅下降。
刚容易提到那个卵子的品质哦，我想问的是，现代人其实工作跟家庭的压力都会比较大哦，压力大的话会不会让这个卵子的品质不是那么的优秀啊？有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啊？
这个的话其实不一定，
不一定哦，
没有特别说就是你会因为这样子卵子品质下降、嗯、但是如果你的内分泌的问题比较严重的话，那倒是可能会导致你的卵子的品质会真的会变差一些，可能哎、嗯、有长，但是可能是空泡，它没有真正就是长成一个适合受孕的卵子这样子。
嗯哼哼哼，是。那这个如果就是刚我们提到了可能什么时机去看不孕症是比较好的一些的时机哦。如果是属于那个35岁到40岁的话，你半年正常的性行为还没有办法受孕的话，你就要立即去看了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这个那个45岁到40岁的话，一年内是吗？是这样子吗？
45岁40岁以上其实就是立刻去看了，不用
立刻去看了。哦，立刻去看了。對對對，是是。那这个在评估这个不孕的部分呢，医生会如何评估说啊你就是不孕的啦，可能就是看了也没有用，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诊断吗？
不会啦，
不会哈。
我们还是要先排除掉我们双方的问题之后、嗯、然后再去做努力。所以说我们像刚提到的男性的精液分析啊，可以去看你的一些、嗯哎，精液的体积、精虫的浓度、精虫的活动力、嗯、还有精虫的形态、嗯、是不是正常健康的，精液的量是不是够的、嗯、那这样才知道说哎，我们这样是不是能够正确的哎，能够取得足够的精子。好，然后再来到哎，传染病其实也蛮重要的，其实男女的话都会有一个可能大家可能被感染但是不自觉的，像B菌感染，这个就会对我们女性的这些男性的这些生育率其实都会有下降，所以说你要先治疗好这个传染病。然后再来可能一些性腺的功能可能雄性激素、或者是一些滤泡的这些生长激素其实是不够的。
嗯，
然后再来说卵巢其实也是需要有足够的荷尔蒙，荷尔蒙要在固定的确正确的时间去做变化、嗯、那你的卵子才会长得好。
嗯、
然后再来说女性的话像我们的输卵管能不能正确的抓住卵子把它保留住、
嗯嗯、
然后正确的释放，那这些其实这个又需要去做超音波检查，如果真的不通那可能就要去疏通这个输卵管。
嗯，
然后再来的话子宫的话也有一些可能形状上面的异常或是可能一些粘连息肉或是一些肌瘤，这些都会导致不孕症，这个都是另外可能需要手术去做排除的。然后再来子宫颈其实有一些黏液，它会影响我们精子的穿透的能力跟存活率，所以说这些子宫颈的话里面如果有抗体的话，那受孕几率也会大幅下降，这个的话就要另外去做处理。
嗯，就是长出这个不孕的原因，然后类似那种对症下药，然后去做一些的治疗，对不对？
没错没错。
嗯，而且容易，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在看不孕这件事情哦，我觉得早期的观念不是那么的普遍，会觉得哎呦就拍谁好像自己很不行。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生殖医学门诊甚至生殖医学的中心，现在人其实观念是比较开放的，就很乐就是愿意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对，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啦，因为其实不孕症的比例大，其实为越来越广为人知之后，不会说像以前就是很担心说是不是自己功能上面的问题，但实际上不是，这些我们的综合因素很多，不一定是你自己本身，或是可能需要双方去做调养这些问题，能够经过调养之后，能够生下健康的宝宝都是很重要的。
嗯哼哼，是是。那今天在容易的刚分享当中哦，其实你刚刚之前提到一个冻卵哈、哦，这个因为现代人的确是晚婚，好、哦、冻卵几岁冻卵比较好？对冻卵这件事情，容易你的看法呢？
其实我自己本身啊，对于这方面是没有特别研究，所以我就我个人意见的话，其实能够取出健康的卵子在适当的合时机、然后再去把它植入能够生出小孩是很好的。
嗯，
但是当然你要考虑你身体的状况。
嗯、
啊、因为你身体我们可能30岁取卵30、40岁才生了的话，这个可能中间上面我们不卵子的品质身体的状况可能是没有像之前那么好。
嗯，
那你后续怀孕你受孕之后问题健康身体健康状况的话都会有一些影响啦。
嗯，
所以能够取出来赶快生是最好的。
嗯，
不要等太久还是比较重要的啦。
哦，就是不要以为冻在那边之后是不是可以冻很久是不是？
对对，其实你取出来之后其实他们如果像我们生殖医学中心的话，
嗯，
可能你还是会有估计一个时间之内去做把它解冻受孕这样的状况，可能大概就是10年之内 啊，我看到的是十年之内，但是可能每一家的建议的时间不一样，能够越早把它就是使用。越早能够把它生出来当然是最好的，
是没错。而且我觉得空中的好朋友们还有一点要注意哦，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是属于这个退化当中的，对不对？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去孕育生命是最好的哦。
对，没错没错。
是，好，最后容易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因为其实不孕症是双方的问题啦，男性的问题女性其实都有，能够一起去就诊，这样子是最好的。然后再来，你就诊之后解决这些问题之后，身体的这些营养补充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本身我自己是在社区药局啦，所以说像我们平常会遇到的，有一些DHA 这些荷尔蒙的类型的药物，或者是可能一些肌醇，或者是叶酸，或者是像这种卡内汀、Q10 的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其实都是要多多补充的。再来，平常你的正常的这些蛋白质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平常这些维他命，其实都是要正确补充，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外食的比率其实蛮高的，所以说我觉得营养均衡也是你的主要最重要的基础。再来，因为现在人运动量比较少，包括我自己运动量真的是蛮少的，能够多运动哦，保持最少就是保持333每。多三次，每次30分钟，心跳130，其实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啦，还是对我们身体健康能够改善你的这些体况的话，让你的生出来的精液的品质，卵子的健康其实都会有一定的改善。当然适度的运动是重要的，有些时候过度运动也会影响我们内分泌，太过度太过瘦其实都不好，过胖也不好。
是，均衡的营养很重要，所以容易有一些的女生或者是就是容易去那个克制饮食哦，就是为了体态的话，其实对于未来的一个身体的孕育状况就不是那么的理想，对不对？
对，所以有两个极端，有些是过瘦，过瘦的话，它内分泌就会不发，就会内不均衡，它可能就是这些腺体激素就没有足够的脂肪去做。就是产生这些内分泌的这些激素，因为就这些我们平常的这些荷尔蒙类型的话，它其实还是以脂肪类型这些成分去做生成的，所以说过瘦没有这些储存，它就没办法制造。再来过胖的话，它也是会影响。不管男性女性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可能对于你这些慢性疾病，三高也变多，那你身体的这个状况就变差。所以维持正确健康的体态很重要。
是，容易你在社区药局哦，会不会有一些我们社区的民众哦，就是特别来询问一下药师，药师啊，我今毛就是生孩子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会做一些的来这边做一些咨询吗？
对，主要其实偶尔还是会有啦，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是以后续的可能方就是定制药定药，或者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营养补充或者生素。对，我们社区药局是以这个为主，但是如果他真的本身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是转介我们自己信赖的这些生殖医学中心，先把这些问题检查完了之后，那你后需要营养补充再来补充，改善你的生活形态也是很重要，我们后续是做这一些其他的辅助为主。所以说吃的健康，那你又有正确的诊疗，那你生育的几率就会大幅的提高。
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社区药局在社区当中真的是大家的一个好邻居哦。任何的问题来做一下询问，在询问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说，我可以在哪里寻求到一些的帮助，我可能去哪边看诊就医是比较好的，对，找到一个正确的资讯哦。要不然这个茫茫这个有时候不知道该去哪里啊，我觉得内心当中会有一些的忧郁跟担心哦。
没错，因为其实这些心情上面的这些起伏，其实是很让人担心的啦。尤其是
我们的容易药师的电话断掉了哈。等一下哈，我看一下是不是有时间再打电话过去先听一下歌曲。好，我们又连线到容易药师了。您刚刚讲的太激动了，是不是？又突然断掉了。
可能手机有感觉到我的那个。
有。好，最后我们是提到就是压力的部分来。
对，遇到压力的时候，其实适度的运动调整你的心态是蛮重要的。我们能够 把身体的心理的能够建设好，然后面对这些我们遇到的这些生殖生育上面的这些困难啊，其实是很重要的。你调整好心情，你后续的受孕的几率成功也会比较高一些。再来选择适合值得信赖的团队，那能够适度的咨询，然后适度的治疗，那你的受孕几率其实就会大幅上升。所以说伴侣的支持，团队的这些医疗团队的这些支持跟鼓励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求职的这条路上能够过得更顺利，才能更成功。
是没错，虽然很辛苦，但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的达成我们自己的心愿跟目标，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达成目标。
是，没错。荣毅老师，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拜拜，
拜拜。